好，《新命记》第六章，我们上次，我们上上次是共先看到啊，第六章第四节啊，然后从那里一直到看到了《生命记》第六章的12节，那时你要谨慎啊，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随从别神。想想什么是随从别神？你们要侍奉他，不可随从别神啊！随从就是侍奉，就是跟从，就是顺服，不可以随从别神。而这个别神是你们四为国民的神，这个别神是你们四为的，在你们四为，住在你们四为的。那些国民所随从的神，这里用到的"国民"这个词，在《生命记》后面的章节当中会经常的出现，就是用来指代迦南七族的。所以在你们这四周所住的那些国民，那些迦南七族，他们所随从的神，你们不能随从。但是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四维"，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神遍布在你的四围，遍布在你的四周。以色四维的，以四维的，你四周的，因为等到第七章要讲到神要吩咐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迦南人。你四次这些偶像才是最大祭邪的神，因为在啊，对，因为我这里网络呢还没修好，所以总是闪退。不，所以你把这个两个联系在一起读啊。14节是15节，他就你慢慢的，就是咱昨天不是讲嘛，你们要学思想神的话语，怎么思想？14节到15节，我就是读的慢一点，讲的慢一点，让你们有一个体会。不可随从，你现在再来读14节到15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看到什么对比？有没有看到这里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四围是迦南人所随从的别神。耶和华在哪里？
中间。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看到这个词吗？为什么15节不说？因为啊，你们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的。要说15节说，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以神是祭邪的，这个中间明显跟四维相对应。这个中间意味着什么？谁在中间？耶和华在中间。耶和华在中间是指什么意思？耶和华住在他们的圣 中间的圣殿中，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掌王权，耶和华在他们心目当中做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掌权，是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所以那天讲到神是烈火的时候，耶和华是烈火，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祭邪的耶和华指向谁要发怒呢？是向他的百姓要发怒，就如同一个丈夫对他出轨的妻子要发怒，他不会向其他女人、其他出轨的女人去发怒，因为其他女人不属于他，而他的妻子属于他，而耶和华的百姓属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们中间。明白吗？所以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唯恐你的神怒气向你发作，就要把你从这个地上除灭啊！这句话以后在申命记后面会把它扩展开来，会把它扩展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把你从耶和华所赐你为业的那个地上除灭。又卡了吧？是不是？刚才没卡了，没有听到声音，OK 的是吧？好，明白吗？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是属耶和华的，这个地是属耶和华的。若这些百姓不侍奉耶和华，不把耶和华作为他们的神，神就要将他们从这个地上除灭，除灭，拔走啊！所以这些呢，都是相对于前面来说的。因为神说他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是恩典，那个诚意非你所建造房屋，非你所装满，明白吗？因为有这样一个恩典，恩典在先，所以你要敬畏你的神，不可随从，免得祭邪的神将你发怒，住在你中间的神将你除灭。16节，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些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来应对魔鬼的试探。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啊，那么想，你当你读经读到这里，你当然就要去或思想什么叫做试探神。以色列人在玛撒做了什么的事情呢？啊，他们抱怨没有水，要渴死了。这是他们初到旷野，刚刚出埃及。他们就是在玛撒试探神。那么魔鬼在旷野怎么试探主耶稣的呢？啊，你站在这个顶上跳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必定派天使来把你接住。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叫做试探神？如果主耶稣真的听了魔鬼的话，从上面跳下来，为什么这件事情又叫试探神？所以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同样，希伯来书作者说，称呼那些在旷野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说，你们试我探我四十所以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呢，你至少要分清楚两个方面。第一，试探神的行为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主耶稣从这个殿顶上往下跳，说我是你的儿子，你必须把我接进去。和以色列人说，你看，你把我们带出埃及，但是在旷野我们却没水喝，我们要死在旷野。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什
不信任。
好，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都是以自己的意志。我要水喝，我现在没有水。原来我在旷野有水喝，到了，原来在埃及有水喝，到了旷野没有水了，就是你把我带出来，所以你要负责。我现在要准备从这个上面跳下来，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所以你要把我接进去。这是什么？这完全就是以自己的意志为主导。神试探什么呢？就是试探神，你必定会保守我。你必定会给我水喝，你不给我水喝，你就是怎么样不爱我啊？
然后这个
就像
东西，
你的孩子知道吗？其实一模一样，就如同 你们做父母的应该很能够体会，你的孩子跟你说，你不给我打游戏，你不给我买新的手机，你就是不爱我，明白吗？就如同你跟你的先生说啊，到了情人节你不给我买999朵鲜花，你就是不爱我一样的。这些话语都是以你自己的出发点，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自己设定标准，让另外一方来配合你。然后这是内容，动机就是什么？动机就是不信，不信什么？在马萨就是不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怜悯他们的。
这个发播放就开
所
始
以这个
了。
叫做试探神。所以实际上试探神跟世界当中的妄称啊，妄称耶和华的名，它是都是非常类似的。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而恰恰要什么呢？要留意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和法度。你要做的，以色列百姓要做的，只是留意听，并且遵行谁的命令和法度？耶和华的命令和法度。不要随从别神。马上下面会到了新约，马上就紧跟一句叫什么？放纵心。明白吗？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私欲为什么会被放纵？因为你心里是被别神所引导的。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你被那看不见的一种势力、邪灵，在邪恶之子、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那个邪灵。而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蒙爱的百姓选民，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要遵守，你要遵行，使你可以得。你要做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要做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是他来定立标准的，你要跟从的是他，是他在前面走。好，这是第一，这是。这是一段啊，这是一段啊，到19节结束啊，20节开始讲另外一层意思。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因为这是你们领受的啊，我们的爸爸们领受的，我们爷爷们领受的，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们要让我们遵守呢？为什么你们要如今吩咐我们呢？因为前面讲了，你们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那么将来你们的儿女会问你们的呀，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我们常常说，我们做父母在真理上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的目的就是将来他们长大有一天，他们可以问我们。我们从小所读的圣经，明白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以此要让我们去跟从耶稣基督走的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条路与这个世人所走的路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为什么需要谨守遵行？然后21节，摩西说。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啊，后面有一段话，哦，这段话一直到25节啊，这段话一直到25节，把它分下段。摩西讲了什么？从21节到25节。 这段话从21节到25节，就是透过你儿子问的这个重要的问题，摩西所说的话，实际上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旧约的框架下面所说的什么福音的信息。把它分段，你们会分吗？第一段是什么？我看我你们只要告诉给我听第一段是什么，我就看到你们有没有分的对了。
On the way home, Tom said.
把麦克风关一下，那行。好，当然我常常讲分段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啊，没有的，只是看一下我们个人对这段文字的一个理解的脉络。如果让我来分，如果你站在你把自己的想象成你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的父亲。当你的儿子来问你这段话的时候，来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的第一个要点，就你分段也把它一个个要点把它列举出来，对不对？啊，第一个要点是什么？第一个要点就是21节，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到这里就是第一个要点。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这就是第一段。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没有讲过，我在家教育直播课里面，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个？我有点忘了啊。就是这段经文，20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一个模板，是个 model，就是说父母，什么叫做父母向儿女传讲福音的一个 model，是一个标准版。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段的每一个，我待会讲的每一个要点，直接引用在新约当中，去看到在新约框架当中，你会怎么讲？在旧约框架当中，这位以色列的父亲，摩西吩咐他们要怎么讲？第一，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仅在陈述一个历史，陈述一个事实，这句话是在陈述我们过去的状态。我们过去的状态是什么？是奴仆。我们过去的状态，用新约的话来讲是什么？劳苦担重担。我们过去的状态，用新约的话讲是什么？叫困苦流离，失散了眼。用新约的话讲，我们过去的状态叫什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什么叫做奴仆？就是我只服侍，我之前听你讲过，服侍世界，服侍法老，服侍自己。这就是这个父亲，他首先要向他的儿子们承认的。你知道吗？我们过去曾经做过法老的，做过法老的奴仆，并不代表着好像我们生活一定要很苦，没有肉吃，而是我们是奴仆，是奴隶，我们是被人所奴役的。并不代表这个奴役我们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残暴一点还是温和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是奴仆，我们是服侍人的，不是世界的，服侍自己的，我们是奴仆。然后从我们是奴仆的这个身份的基点上，然后再讲后面的话，然后耶和华做了几件事情呢？然后把它的要点把它分下来。啊，第一件耶和华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做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里。我们是为奴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脱离那个埃及为奴之家，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耶和华用什么呢？用大能的手，用大能的手。然后，这是耶和华做的第一件事。耶和华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叫在我们眼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见证，我们做见证，我们见证，我们看到什么？耶和华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这叫什么？审判仇敌。 我们看到什么？神用石灾击打埃及全地，神将法老的长子和地狱的长子通通击杀。我们看到神将这些事情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带领我们出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公义的愤怒降临在埃及法老和他全家。第二件，第三件，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这个圣约框架当中的应许之地，并且将这个地赐给你。这是第三件事情。他把我们领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到他在约当中那个恩，向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当中就已经应许的要将我们带进去的那个应许之地当中。而且像这是第三件，第四件，他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是这样的，他不仅要把我们带进去，而且他说你们要在那个地方遵行我的一些律例典章，对不对？这是第四件，这是第四件，你们记好，这第四件，第五件，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我们在那个里面，我们进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神是保守我们的生命的，让我们在那里得活的。啊，等到生命记后面，摩西更加要强调的很详细。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要得怎么的福分，怎么的生子生孙，对不对？一代又一代，像今日一样。因为这个说话的时候，他的今日当然说活着像今日一样。好，最后一点。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刚才讲了，这是旧约传讲福音的标准版本，在旧约框架当中，福音没有变，只是这个背景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发展的。那么这个在旧约框架当中就是福音传讲的标准版。好，现在你们会不会？你们要思想，那么如今在新约框架当中，摩西讲的这几点的变化，对吧？新约框架当中，你要向你的孩子怎么传讲？我们曾经都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的。你要向你的孩子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5岁、10岁、15岁，告诉给他听。你怎么被私欲所引领，被私欲所捆绑？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任意妄为的？而这些事情是你怎样，你不仅做，而且什么身不由己？你以为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却常常饮鸩止渴。劳苦愁烦，是吧？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父神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我之前不是讲吗？这个大能的手，这个你们每次看到新旧约，这个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马上就要想到耶稣基督。这些都是对耶稣基督的描述，对基督的预表，这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将来就是差遣他的儿子到神。但然后你要向你的孩子描述我们的神耶和华如何怜悯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要将我们救出来，不是仅仅从埃及救出来，从世界当中救出来，回到山顶洞里面去，而是要我们从一个为奴的身份、罪的奴仆的身份当中救出来。要砍断罪和死亡对我们的辖制。那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走向哥哥他，是不是？然后他在哥哥他上做了什么呢？他在哥哥他上背负了我们的罪，被神击打死，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用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这就是22节的内容。他用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他用他的活宣告了他的得胜，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整个的十字架的世界宣告了耶稣基督是那个得胜的、战胜的。因为魔鬼掌握的是死权，所以魔鬼的权柄大不大？大得不得了。因为每个犯罪的人都在那个死的权势之下。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破掉，打碎了，把这个权柄打碎了，宣告他是可以赐生命的主。不仅这样，他还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里面，带进他的家里面。他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国里面，带到他的家里面，然后要引领我们走义路，对吗？那么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走的路是正路呢？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心不再服侍世界、服侍法老、服侍自己呢？因为他要将他的命令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为什么他的命令可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呢？因为他要在他的里面造我们为新造的人，他要赐给我们他里面的生命，他要将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好，25节，最后一节，6章25节，对应新约啊，给你们一节对应经，翻到罗马书啊。好，罗马书，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啊，我读一下第一节啊，你们看着啊，我读一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在传讲，你在跟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的肉体软弱不能行出真正的律法，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律法的义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摩西在申命记6章25节当中所说的这个义，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但是前面说了，我们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即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律法的义，我们行不出来，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所以神才差遣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既赎了我们肉体的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同时赐我们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的，以至于现在同样的这个义，你们要义没有改变，知道吗？这个义的标准没有改变，义的实质没有改变，这个义同样都是神的公义，没有改变的，神的。义没有改变，只是现在这个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因为我们肉体软弱，行不出来，被律法定罪。但是现在却成就在哪里呢？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为什么我们现在随从了圣灵呢？因为基督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赎买了我们的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8章4节，用一个非常用一个用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我们原来只随从肉体，现在我们可以随从圣灵。然后后面解释，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而这一切怎么成就的呢？是耶稣基督，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了赎罪祭，将让我们这些死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领受圣灵，然后这个义给了我们，让我们活出来。好， 这就是称义和成圣。既被称义，同时也走在成圣的道路。这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作用，对不对？啊，今天我跟他们门训就会讲到圣灵在耶稣基督复活当中的作用，这是根本性的作用。我之前跟你们讲圣灵几大功用，真理的灵、重生的灵、引导人走义路的灵，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原因。我们常常在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讲到圣灵永我们我圣徒永蒙保守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啊，我们好像永蒙保守，永蒙保守是的，圣灵他不会离开的。但圣灵之所以不会离开，是因为他要引导你走义路。你在这个圣徒的身份永蒙保守，就意味着他一定会让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工作他一定会在你身上做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挑战别人，也要挑战我们自己。我们要付的功课是一定会付的，我们要完成的功课是一定要完成。上帝要我们胜过的仇敌是一定要胜过的，歌利亚是一定要去面对的。上帝要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明白没？好，你现在再反过来看六章，就是刚才的这一段。21到25节，你现在知道吗？这就是旧约框架当中的福音模板。好，那我现在请问你，你现在传讲福音还跟别人说，你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得永生上天堂了吗？这是福音吗？福音的起点一定是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并且靠我们自己。无法离开法老，无法离开埃及的肉锅，无法克服对法老皮鞭的恐惧，身是埃及人，死是埃及然后要从这个起点开始来讲，上帝大能的手怎么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我们拉出来，带领我们去哪里？要赐给我们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因为第六章的4节是以色列人现在仍然持守的信仰告白，但是《生命记》的后面的这一段，恰恰是在为新约主在主耶稣基督的成就的救恩大功当中做见证，所以你现在知道吗？如果你熟悉旧约，就会知道21到25节刚才讲到的这系列的要点，其实在旧约很多的经文当中，要么是部分的啊，要么是完整的被不断的就是重复。你光光诗篇当中就有多少的大卫的诗歌啊？他来回顾我们的历史，重新一代一代的向以色列人传讲，其实就是向以色列人传讲福音，让他们去仰望，这就是让他们去仰望将来神真正的大能的时候，要将他们要带出来，不是仅仅要带出埃及，不是仅仅要脱离法老，也不是仅仅要带进迦南，是要把我们带进来。好，这是今天的这一段，今天我们就把第六章讲完啊。今天星期四，明天讲第七章，五日讲第八章。星期四对吧？好，明天星期五第七章，五日讲第八章。